穿白色长裙和纯红色高跟鞋的女郎叫狐狸，原来是现役空姐，通过朋友与老张相识。正好老张爆发后想玩点高雅的货色，遂用酒灌醉后给煎了，然后拍了一些足以让他难堪的照片，最后只好辞了空姐的职位，当了老张的经理助理，也成为他胯下的宠物。当然，老张最喜欢的还是让他穿着蔚蓝色的空姐制服和性感的露趾细带高跟鞋拿给他日，这样老张觉得特刺激。至于最后那位黑色吊带开叉长裙的，身为老张贴身秘书的姚玉梅，原来是老张竞争对手杨建忠的一名情妇。杨建忠被老张清偿以后，他和他的身家一起被老张给收了。老张先是让他当自己家的女佣，但这样的大骚货又岂是区区女佣可以屈就的。由于他殷勤善媚，逆来顺受，老张叫喝尿也毫不犹豫地抛着媚眼儿张嘴咽下，还为老张把鸡巴舔干净，所以很快就从女佣丫头中脱颖而出，成了老张的枕边尤物。老张喜欢黑色性感，他于是就穿着黑色长裙、黑色丝袜和黑色肩包头后空细带高跟鞋挑逗他。逗他兴起，随时让他肆意淫弄。当然老张要爱不释手了。另外老张身边经常还跟着条大狼狗，是张的爱犬，德国种的小狼。俗话说，老张出行三大宝，奔驰车、高跟鞋、带小狼。白秋早听说着姓张的腐朽堕落，今天见了的确是名不虚传，但留给白秋最深印象的却是那三名或妩媚或美艳或风骚的漂亮女人。妈的，这样的美女别说三名，就是一名也够自己享受的了。回到自己住的小屋，白秋躺在黑乎乎的床上，一边眯着眼睛休息，一边回忆着今天遇见的美女们，打起了手枪。妈的，姓张的就一条鸡巴却兼占着那么多的尤物骚逼，都不知道该干哪个美女，日哪个骚逼浪穴了。自己这条18厘米足寸的优质长枪却是鸡一顿饱一顿的，连个定点食堂都没有。平时靠打手枪解馋，特别忍不住的时候到发廊找个丫头解决。一般的看见白秋这样贼眉鼠眼的，又拿不出两个钱来，都只愿意给他打手枪，黑灯瞎火的又怕警察来，有的手一差的鸡巴给磨得生疼，却没有一点感觉，真的是花钱找罪受。唉，这世上真是没有天理，有钱有势的吃一搂二玩三，欺男霸女，在自己的名车豪宅里悠闲地品着美酒，高挑漂亮的情妇们身着美艳煽情的衣衫，精致挑逗的丝袜高跟鞋，香气袭人，低眉顺眼的用自己风骚的媚眼、美妙的肉体、娴熟的技艺、温柔而有耐心的伺候着那些软绵绵的鸡巴，让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爽射。没钱没权的自己这样的 鸡巴虽然很硬，但落魄至今，连累自己的小弟弟也没有什么着落，最多能找个穿踏脚裤、松高鞋的昏头昏脑的乡下土货，在昏暗的环境中匆匆切磋一次，哪里谈得到爽？真他妈天上地下，怎一个惨字了得！终于，在梦想轮间这三双性感精致高跟鞋中，白秋的小弟弟射了，白灼的液体喷发出来，自己的欲望暂时得到满足，身体上感觉有点累，但心理上，白秋觉得自己受的刺激的确有点大，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获得平衡。是啊，金钱和美女，尤其是精美的高跟翘货，对于白秋的刺激太大了，他觉得自己生活总得有个明确的目标，否则生不如死。当然，生活还要继续，于是他继续在迷迷糊糊中盘算着下一步的生活。这时候，门开了，吴文走了进来，提了两瓶二锅头，还有一包卤鸭子、油酥花生米什么的，说：“
白老哥，今天听说你去应聘了，哎呀，辛苦了，咱兄弟俩喝两杯消消乏，也祝愿你能早日成功。”
吴文是白秋的老朋友，三年前有次吴文偷人东西，在公车上被发现，被抓住给揍了个半死。吴文挺在地上装死，打的人还怕了，不敢将他送派出所，都四哄而散了。白秋才开始在社会上混，心里觉得吴文挺冤的，为了几十元钱给打成这样，看了实在有些担心，于是把他送到医院缝了十几针，就这样救了吴文一次。从此两人成为莫逆之交，酒肉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吃喝了一顿后，两人商定到吴文的朋友小诸葛赵志就职的厂子飞龙制药厂找个活干干，听说那里正在招工。白秋一想，自己的学历当医药代表当不了，到药厂当个工人还是不错的，比较有竞争力嘛。看来人和人比，最终还是看和什么样的人比。酒喝得半酣，吴文和白秋稀里糊涂地在小屋里眯了一宿。第二天上午，两人宿酒未消，一起来到了飞龙制药厂，在一个僻静的都市郊区。这座面积约20亩的制药厂显得很一般，坐落在一条新开发的道路旁边，这里也算个什么高新技术开发区，但粗一看去，农田比厂房还多。飞龙附近绿化很好，整座工厂都坐落在一片浓荫之中。平时白铁包着的大门几乎都是紧闭着，里外隔绝的样子。由于厂子的生产有点萧条，开工不是很足。只是最近上了一个新药雄风胶囊，销路还可以，所以开始招人。飞龙厂的厂长叫赵胜，老爷子50多岁了。而吴文的朋友赵志是赵胜的外甥，今年30多岁，在社会上很有点路子，被赵胜叫来帮了好几年的忙，担任厂长助理。这厂子基本就是他们两人说了算。这两天 由于雄蜂胶囊销路看好，订单比较多，厂子有些忙不过来了。厂里的侧门随时都打开着，人来人往的。有了几分热闹的气息，白秋和吴文进来以后，看见赵志正站在工厂中间的坝子里打手机，脸上很有些意气风发的样子。吴文赶紧上前打招呼：“
赵哥，你好。”“
哦，吴文老弟啊，好久不见了。”
赵志收了手机，有些客气地说：“
赵哥，听说厂子里有些忙不过来，我拉了个兄弟想来讨口饭吃，请赵哥多关照。”“
你我兄弟还说这些见外的话，不过最近厂子有点忙，需要是需要人，就是怕你们吃不了这苦。”“
哎呀，吃苦算什么呀，总比没有饭吃强。赵哥，这位是白秋老兄弟，人家可是中药材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啊。”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赵志抬眼看了看白秋，觉得他长得很普通，不过听到高材生三个字有了点兴趣。“
那好吧，咱们到屋里谈。”
在赵志的办公室里，白秋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递上自己的文凭，赵志看了还是比较满意，又简单问了点制药方面的问题。白秋炒了炒陈饭，回答的还不算太离谱，于是赵志当场拍板让白秋先锻炼锻炼，在配料室担任原料保管兼配料工，而吴文确实没两把刷子，只好当装卸工凑数，两人终于在这里初步安顿下来了。
第二章，韬光养晦。白秋在厂里上了两天班，对于这里的情况大概有了点了解。吴文暗地里还是喜欢拉着他喝两杯，由于厂子管得挺严的，两人找遍了每个角落，终于在厂子后面的小山旁发现了一个废弃的锅炉房，挺僻静的。两人把这个地方作为据点，有空了就来喝两盅摆两句。打工的生活很枯燥，尤其是吴文的活儿，整天被别人呼来唤去的，再好的脾气也想发两句牢骚，何况他原来就不是盏省油的灯。这样和白秋隔三差五的小聚一下，发泄心中的郁闷显得尤其重要。两人经常凑在一起喝，有钱了就弄点肉找点好酒，没钱就将就着花生米干二锅头什么的。不过从吴文口里，白秋获得了许多新的东西。据吴文说，赵志这人路子野，黑白两道都通。吴文原来黑道上的大哥，在社会上曾经也算个大人物，呼风唤雨的很是威风，但他对赵志特尊敬，和赵志关系特铁。由于赵志脑袋灵光，大哥叫他小诸葛，赵志就这样得的名。当时赵志就劝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但大哥手下弟兄越聚越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手特杂。最后大哥为了给一个弟兄摆平场子，得罪了一个叫老头子的人，惨遭报复，不明不白的在车祸中丢了性命。弟兄们树倒猢狲散，吴文也落魄了。 但赵志活得依然挺好。他这人特长义气，所以这次看见吴文一来就给了面子。
那赵志和那个老头子现在关系怎么样呢？
白秋问道。
不知道，白秋老兄，那是上层的事儿了，咱现在只是个搬运工，哪能还知道那些呀？唉。
吴文喝了口酒，长叹了口气。白秋发现赵志这人贪财，但不很好色，尤其在自己的厂子里不乱来，每天开着桑塔纳来来往往的，显得很忙，但厂子里还是有条色狼，那就是白秋的顶头上司配料室主任秦宝伟。飞龙制药厂虽然有几个产品，但最近只有雄风胶囊销路看好。这雄风胶囊其实是将中药里的发情提神的药物按一定的比例投入，再加入一点刺激性的西药内容，对于阳痿等性功能障碍有一定的作用，几乎可以给力不从心或想梅开二度的男人当春药使用。而这雄风胶囊就是配料室主任秦宝伟提供的药单子。老秦今年47、8了，论学历也就是个中专毕业，但在制药行业混了多年，多少混出了点门道。像这次的雄风胶囊就有点意思，所以销路看好。白秋研究后觉得这多多少少是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最多加了点自己滋补的小配方，无伤大雅，当然也就不关痛痒，不过没人揭穿罢了。最大的问题是厂里这药其实并没有完全通过药监局的认证程序，只是按市生产来安排生产和销售的。当然赵志关系硬的话，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什么问题，但动真格的时候，这就是软肋了。现而今厂长赵胜精力不济，长期在家里休养，赵志又经常不在厂里，老秦仗势着自己拿出了雄风胶囊的配方，基本上把自己当半个厂长看。他小子上次在另一个制药厂当技术主任，工资待遇都不错，但给辞退了，就是因为生活方面出过问题。他在那厂里乱搞，最后竟然把来厂里实习的厂长的侄女给上了，惹恼了那个厂长，第二天就下书让他走人。来了飞龙以后，老秦多少收敛了一些，但老婆不在身边，这老秦自己又是个老骚包，尤其对漂亮的女人又是极为浓厚的兴趣。说是兴趣，倒不如直接说成是兴趣。眼睛盯着就离不开，色眯眯的样子挺讨人嫌的。如今的飞龙制药男工11、12名，女工却有70、80名。正是花丛中打滚的好地方。老秦也是看中这个才安心干下去的。赵志好像有点明白，对他只是平日里简单敲打几句，并不动真格的。这让老秦多少有点恃宠而骄的味道。老秦特别注意衣着打扮，快50岁的人了，每天皮鞋头发擦得正亮，加上有2个钱，又有点地位，可以给点小恩小惠，在女人堆中混得多少有点人缘。经常服用雄风胶囊，床上功夫还凑合。听说厂里面很有几个女人跟他有一腿。 在厂子里，老秦竟还喜欢到处沾花惹草什么的，但大家尤其是男工们不喜欢他，常对他使白眼。虽然老秦不过分，实在上不了手，揩点油也就心满意足了，一直没出什么大问题，但自尊心较强的老秦多少受不了这嫌弃，他干脆从女工中挑选出丰满顺从的徐亚丽和那个有点风骚下贱的郭秀英俩女，将他们调到调料室当了化验员，关起门来慢慢享受，这样大家都清静多了。